网上的事情有什么问题没有？开着呢，能听到。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你有问题你还可以问呢。
你说不知道，万一人家有人知道，
他知道你又能怎么样？你算老几？他知道你又能咋的？
这边这一层的，我就用那个。
就不出来的这个，你说的是出来的这个吗？不出来的这个归不归到化身里啊？归不归到化身里啊？不出来的这个，如果不归到化身里，那那个三魂七魄也不归到化身里啊？它是一类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和不出来，它是一类的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嘛，就是出来和不出来嘛。
那很好，
这个还是反应过来。你刚才让我想想完了以后，我就又找你。你刚才
这个三魂七魄，简单来说就是魂儿，魂儿。我们不说三魂七魄具体是多少，但是三魂七魄就是魂儿，魂儿就是魂石。魂石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那个，它就是借这个身体嘛，借这个身体寄宿啊，身体干坏了它就走啊。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你打坐呀或者其他的修炼修炼其他，他偶尔也可能从身体里出来。嗯，
他出来不归到化身，
不归到化身，绝对不归到化身。化身的说的是佛法的佛的这个
佛说嘛，
不是化身说的是佛菩萨，说的是三贤七圣三贤十地这一类的才说到才能归到化身里。你这个还归不到，你这个属于业报身，你这属于凡分。三贤十地，
三贤十地，
对对对。
简单讲，就是
圣贤十地就是圣贤位，圣贤位，圣贤位的才说化身的事儿，咱现在是凡夫，谈不上化身。嗯，你就是这个魂石，它借住在身体里，有的时候呢，通过功夫的话，它偶尔会从身体里头出来。
我们不是有这个，
你这个说法就跟赵海博说的一样，你怎么本身是佛了？那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并不是本身是佛呀，不是本身是佛的意思。本身是佛这个东西就不应该立，本身的地方连也不是佛也不是众生。本身是没事儿的，有了众生了所以有个佛，有了糊涂了所以需要明白，有了迷了所以需要悟。本身这个地方没有迷也没有悟，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怎么是本身是佛呢？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是佛，就是后来怎么成了这个，为什么一念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忘起一念认名是解释这个世间的假象的规律的，是解释这个世间，但是他这个忘起一念认名这个东西也是属于假象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忘起一念认名这回事儿，这是解释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些现象，这些假象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假象的根源这个东西它也是假象。所以叫无名实性即佛性啊，无名实性即佛性啊，你除无明，最后除到最后除无明，肯定是无无明，一无无明尽，这就是除无明了。有佛有众生是个误会，
众生才有佛，啊，没有众生。
你对佛法的理论就是很，但是比较缺乏，应该系统的看，系统的看心经觉引吧。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系统的看觉引。你自己想啊，就是咱们自己在这想多少都有点偏狭，还是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的教理啊修正啊功夫都很深厚，你看看他的也接地气儿，他的东西也接地气儿。没事儿，没啥事儿。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经历翻种子才能开悟？没有一定经历，不是一定经历任何的才能开悟。一定经历的就是你好好的用功，你好好的打千座，这个是一定。其他的那些经历都不是一定的，怎么可能有一定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都没有一定，你知道吧？个人有个人的因缘，生下来的都没有一定，这个事儿反复的说过。他问的是不是一定要经历翻种子才能开悟，就像是说一定要经历那个入定才能开悟，一定要经历爆炸才能开悟，一个意思。没有这个一定要经历的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打千座，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的，不是说一定要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才能开悟。有的人乃至于那什么体认那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他都不需要，他这个也是多余，这都有可能的，不是一定要经历的。但是他回过头来，他知道一念不生两了分明，这个说的是灵性之性，他知道这个。
那 又是说这个也不是，也不一定都是在座上开的哈。
当然了，当然了，不光不是在座上开的，我跟你说啊，座下开还有在梦里头的呢。你这一说，你都心里头就咯噔了，也不是一定要经过一个开。就简单来说，你要不然你老想着怎么开，麻烦了。
是怎么开的呀？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这个经验的这个功夫的积累吗？还是？一念断错。
我能不能给你讲一个通俗的故事？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我想到了一个什么，我给你讲一个啥故事？你听说过王阳明没有？我不是说王阳明是开悟的，但是王阳明的故事我觉得蛮通俗的，就是说他当时的时候他很受挫折，很沮丧，然后呢被发配到了那个地方，很苦很沮丧，然后他也很郁闷。这个时候的话就在那儿那个就是特别特别逆境的情况下，突然他受了各种的打击的情况下，他就那么活着，突然有所醒悟。对他来说那一段叫龙场悟道。这当然了，他的道不是指的是我们这儿，他的道是指的是可能是对于国家的治理啊，怎么做人呢、啊、他指的是这一块的道。但是这个经历跟开悟的经历有点像，他也并不是要开悟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就是很迷茫要摸索个什么啊，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就是很苦闷又在那待着，知识就是因缘聚会吧，就因缘聚会到一定的程度，因缘聚会。但是这个因缘聚会的话，你说明确的是怎么怎么样的，他不知不觉的又突然醒悟了，是这样的。不是刻意的，你得去掉这些刻意，你要去掉这些刻意。因缘聚会就是缘分到了他就会开花。怎么样让缘分到啊，就是平时坐下的时候多歇多歇多消停，像个死人似的多消停多歇。虽然提醒自己多歇，但是自己实际很难受，也不安稳，也不安稳。但是硬逼着自己歇到一定的时候，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那我为啥一天也在家里歇着呢？我也没有往外面放。
你说我说的歇不是要说的是你的心歇？
对呀、啊，我在外面，我不出去外面，我不就是为了让心歇下来？
我根本都不是的，你在屋里头有屋里头的事儿。
我没有必要听。后来我有一天我突然想清楚了，我干嘛要去拍拍呀？我干嘛要发个微信？我向谁汇报什么的吗？然后。对啊，我现在我也没有啊，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攀援，我不靠谁吃，不靠谁穿。
那你跟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向我们攀援吧？
我在家里，我就是没有攀援呀、啊。
你的意思是你要告诉我们你没有攀援？
对啊，那我为啥还没有攀呀、啊？
你要一直做这个功夫，要做的很细很细的，不是就是就是很粗的才行。
也没有见我。
你天天在家里头过，你看看你那个心念啊，起心动念什么事儿可多。你这个是起心动念的事儿啊，别的东西的都要扔开它。
我就心里想着哈，
你有一句话，不是苗师兄有一句话可适合你了，如猫扑鼠，就是像个猫在那个洞口，那个妄念一出来了，就啪叽把它拍死，啪叽把它拍死，就如猫扑鼠的在那拍，等着它，看着它，在那拍死它。
我就觉得就是我的妄念的，我就在想是不是我这个神经衰弱呀？下次我再去看医生。真的。不是我想打
字，我跟
你
说，好好打字就行。
你那个念头多啊！
刚才才说了，你也要好好打字，这也不是在给物理
这个笔，这个笔看医生管用。
然后你要是你什么影响身体了，你去看医生。你要是修行上来说的话，不管他多少，就是别理会他，让他过去。要警觉他，别跟着他流浪。你跟着他流浪了，就是弄了好多不该关心的事在那关心啊什么的，这都已经，这都是很粗很粗的忘了，还有很多很小的很微的。反正就是像猫似的在那看着，一出来给他拍死，一出来给他拍死。
后来现在打坐打完了以后啊，
你看你都不知道拍。
我是那个什么的，我是关照的，我有那个乱七八糟念头出来的时候，我都是用佛号转的，用咒转的。
哎呀，
我是有，
但是还是打打气吧，打打气可能会好点，打打气这个用功是不是会上路一点？但是这你今年打气肯定开悟不了，你不信你试试，要么就别打。
好了。就是这样子打气，我就
想
开
着。那我得说实话，他的样子不太像。
啥样子才像啊？还有样子呀？那老师又不是执着的，他执的样子。老师没有执的样子。太多了，
你可以打的，你的可能观念就会发生变化。
我跟你说，我知道这个腿不疼，我肯定开。
骗你是猪。我要是没有这个把握不开，我就不去做，我就在家里做就行。我当时开了，你说我没开，不给我认账，我跟你说，那我到处吃，我跟你说，留下这个臭嘴巴臭。
那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好骂骂我。
那也不敢。
要的，要的，要的，错了就是错了。
我得背多大的业呀，我可不上你这
当。你看看你这事儿多的哟，天天的我都怎么弄这种呢，咋弄，哎呀。
把蟑螂的自己的。
其实我都算是很简单的。
你可以下载一个新听听一听，多听听。
我听新听我都在手机上呀。
我觉得这个思路整体的好像是跟主流的思路还是不大一致。就是用功的思路啊，看问题的角度啊，还是不大一致。下座观照有另外一句话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多念念。别理会嘛，因无所住嘛。还有生活细节这个事儿的话，尽量的忽略吧，尽量的忽略吧。你可以过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再就是想很多，你尽量的去做就行了。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尽量的去做就行了。但是生活是生活，修行是修行。打七容易开悟吗？用功就容易开悟，打七就是用功的一种方式。打心中心也容易开悟啊，用功都容易开悟。但是你不能说一定要通过打七，这就不一定了。用功有助于开悟，还有一种的呢，他观念什么的还比较差，他可能经过一阵的用功，他的知见会有一定的调整，他容易上路，他容易那个走上就是修行的路子，就是他现在不开悟，日后他也容易开悟。有的人他不是打气的时候马上开悟的，但是他用功的路子有所调整了，他知道在心地上用功了。我们现在就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细节上做的是做的不够，但是从理念上来说，从思想上来说是忽略的，是忽略的，确实是忽略。因为我们要太照顾那么多这个那个的话，一个一个的都照顾到我们的心思，没有办法在明心见性上用功啊。所以我们别的东西确实是忽略的，但是在生活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不居士该做的那些我们也都做，我们没有违法。做的你不是说的吗，不打蟑螂，该不打蟑螂就不打蟑螂嘛，这不就是我们做的吗？你看这些师兄没事，那不是该来护妻也护了吗？虽然没有去寺院看和尚。
这跟明心见性有关系吗？
没有，这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的话，人家呢就是说的那些你打不打蟑螂是你问的。另外一个你也说心中心的师兄就是这个地方不太足，那个地方不太足，这都是从你这儿引出来的呀。如果是没关系的话，你可以尽量先不想他。如果你不想他就好一些。我之所以回答也是为了让你断了这些想法，尽量的不想这些东西。你就想跟明心见性有关系的不好吗？用功不如法也不行吧。用功啊，用功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完全的如法那都不需要用功啊。用功就是用着用着他慢慢的就如法了，慢慢的就跟那个如法相契了。什么叫做如法呀？那是本自如如啊，本自如如啊，如是我闻啊，那个如啊，那个如是法而本来如是。所以你说啥叫用功不如法，当然了，你那个基本的你就是手印要对啊，你要按照心中心的规矩啊。你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打，慢慢的慢慢的都会学会在心地上用功的。按照心中心的这个老老实实的打，不求雨果，都会慢慢的学会在心地上用功的。刚开始都有不如法的地方，因为我们不如法，所以才要关照的呀。所以你别被那个不如法吓住。齐老师都说你们别老说不如法。打坐差40分钟不到6个小时，是不到6个小时打的是第四印，能不能下一坐再坐3个小时只打第二印？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的。你为啥差40分钟不到6个小时了，是支持不下来了？别打得太猛。这个世间的事儿怎么做，它各有它的因缘呀，它各有它的因缘。以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心中心的时候，那个论坛上，我记得那还是沈红说的呢，他说了一句话，他碰到了一个出家师从那个林子里头给我碰到那个畜生的尸体，他是迈过去啊不迈过去啊，他应该给他埋了个，给他安葬吗？迈过去，人家沈红说的可好听，迈过去是智慧，不迈过去把他埋了是慈悲。 他做事有他的因缘，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这些事先忽略，因为我们不是别人，没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弄。嗯，我们先忽略。也许有的人他做的就是午夜时，就是那个做的那个十善业啊，各方面都很有礼貌啊之类的，但是他不一定等于正道。他的肚子里头想的啥咱谁也不知道。还有的一些人他有可能是吃酒喝肉，他也未必就是不是圣人啊，这个东西也不好说。我们不这样去要求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心中心的师兄都还是在这方面都还是很规矩的，也不做什么闯祸的事儿。虽然就是说所谓的看到出家师会说话让显得不敬啊，实际不是故意谁，也不是故意说我了不起，都不会的。记得在各个团体里头都属于不惹祸的，出啥事儿了，欠谁钱了，搞啥的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嗯，是有事儿了。好的，好的。
那这句话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啊？他说，最大的福德哈，人最大的福德就是广结善缘。这是一个师父说的。
哎呀，我都知道，我就觉得你应该知道，对不对？你何必让我说呢？你觉得对吗？你觉得对吗？你不是用心中心的法说，你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金刚经》里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如果能够听到如是难就是难信难闻难信之法的话，能够听到这个法不惊不怖，这是无量的福德。这是《金刚经》说的，这是多生多劫的福德。一听这啊，这些都是空的，这咋可能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这咋可能？一般人受不了。他听了这个，他觉得很欢喜，很放心。能听到这个他不惊不怖，那是无量劫的福德。金刚经有类似的话呀。
反正我听到这个话吧，就是你说的不对吧，我还挺受益的。哎，从这句话我挺非常受益。哎，我觉得以后少得罪你。
哈哈哈哈哈
哈。我也不解释，不会像过去那样。
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接，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弄。什么叫做得罪人不得罪人？广结善，反正是这个做个该，你比如工作中吧，如果工作中这个事儿该做你就做，你可能做了会得罪人，但是你该做，那你也只好得罪人。或者这个事儿他错了，你不告诉他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那该得罪也得罪。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比如说是他不信佛，你非要劝他信。你说他在这流浪，你说你今天吃肉牛肉，明天牛吃你，你这就没必要。
对，那我不会。
嗯，有个师兄说随缘不攀缘，有的时候也有忍不住说人家两句，没有什么用。我在有一个群里头说了人家两句，让人家骂的不行。有一次我都是骂的都把我骂惨了，好像是他们是说的是修行的时候就研究那个佛的那个睡觉的姿势，涅槃的姿势，研究了半天。我说你这样能成道吗？
那他有个吉祥卧呀？
有个吉祥卧，有个吉祥卧。我们现在不是在那儿用功，那个吉祥卧他作为他的方便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什么的，但是还是在心地上用功。他可能是从相上为了促进他心地上用功，那这个东西谁知道？但是佛法这个东西如果谈涉及不到心地上的用功，那就完了。他无论如何他如果有心地上用功这一块，
有个什么窍在里边呢？
我原来修过一个法是要有吉祥卧的，原来我修过一个，现在修心中心了，看这些都可看不上，你不知道。你说我什么那个什么瞧不起啊之类的，随便你说吧。原来的时候是你说你睡觉还要注意那个姿势，不能咋都累得不行，也不想那个了，哪注意那么多呀？
还
有
这个耳根，有的
目的是啥？
不是我这现在不是
有一种修行方法，有一种修行，我当时修那个变形法，是东是唐密传承的。
因为我那睡不着，就是我睡不着，我本来
那就算了，
我睡不着啊，我这样
对对对，
我自己很难受的。
我那个是有一种修行方法，他要求那样的，他那个是。不是的，不是的，我那个不是的，我那个跟你们都不一样，我那个就是用吉祥卧的方式要做功课的，要念文殊菩萨心，文殊菩萨咒，文殊菩萨心咒，然后要有观想，是一个修法修行方法，变形法，让你好在做梦的时候也能用功，让你做梦的时候也能修行。
我就心里想，这个为什么？
他就是临睡前用那种卧佛的姿势，然后持那个文殊咒，有一个观想一个什么，然后好像大概是这三个要素，然后就是我修心中心之前还修了一阵这个。
那
有用吗？
你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所有我修过的法门，比起心中心来说的话，就心中心的话，它快，它特别的有力量。你要是我要是说起来那些的话，它就是很灵验，就很灵验。那老师给我们传这个法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就梦见，我晚上就做梦，梦见自己在念《金刚经》，就是在诵经啊。那个时候认为做功课就是这了，大概就是诵经了。他就是有他灵验的地方啊，但是所有的用功，我觉得自从我修了心中心，我都觉得就是心中心是最有力量的。
他这个吉祥我肯定没有说头，只是说是咱没看到。
我告诉你啊，就这么理解吧，你就是这么研究啊，你就这么研究啊，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佛法的修行方法的话，就是如果他在相上有一定的要求，他可以，这个东西佛法不妨碍，因为佛法是这个方的，就是是广博的，你就是在相上的他也没有排斥。但是如果你这个修行方法只有在相上的没有其他的，那你这个对，而且他排斥新的，他只有相的，他排斥新的，那就不光不是佛法，而且他是外道，他是邪魔外道。你就像是临命终身念佛有瑞相什么的，那能够是只有瑞相吗？有的没有瑞相他也往生啊，你自己知道他往生啊，他那个是新的事儿啊。而且那个念佛的他也要承认这个花开见佛悟无声啊，他要承认啊，他如果不承认花开见佛悟的是无声，他不承认这个生而无声，他不承认这个，那你这个你就不好说了，那你就走向邪路了。
我还在哪天看哪本书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就说是啊，你即便是出家了，那你也修正心念是吧？
那当然了，
你虽然就没有出家，但是你明心见性了，一样是圣人。
这个话是那个谁说的？是那个达摩说的。达摩说过，就是白衣开悟了，他也是属于是就是圣贤一类的。就是达摩说过类似的话。还有一个出家的人，他有出家的心很好，但是虽然有出家的心，他毕竟没有正道啊。他没有正道的出家人，那有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是凡夫行为啊。凡夫行为，但是虽然是凡夫行为，我们也随喜赞叹他出家了。你看我这说的多周全呀，我的天呀！哎呀，
你看
你
念佛的，你看你
什么
什么什么，你看我的，然后又为了跟他这个接引我，然后就不得已。现在
郭
老师，我
智慧吗？
啊？
现在智慧，郭老师智慧吗？
你可不是了，你别让智慧给你耽误了，你可不是了，就是多了一个智慧就成个事儿了。你不是那个说到法上应舍吗？昨天谈到那个你又忘了。
不是我的意思，说话的话就是圆融，然后你怎么一上来说那么多，每个都不想学
会。时间长了你知道吧，刚开始一上来树敌无数，更树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敌，时间长了就说话得注意一点，何必呢？
要学
后语，
学后
语。要是私下的，就是说可以直的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上网啊，他有录音啊什么的，这个时候的话不公开说什么。再说出家的那个，他出家的心是要随喜的，但是我们现在修心中心也不是就不出家呀。我们不是正在出家吗？涅槃经，我们那天学习那个不是学过吗？涅槃经上说的那个，那就是该得罪的时候得罪，现在还没碰着。那个涅槃经上不是说了吗？那个僧啊有两种，一种是大乘僧，一种是声闻缘觉僧。声闻缘觉僧就是他现出家的相，他注意那个要持那些小乘的戒。那顶上说的就是叫小乘戒啊，就是叫这种的，就是持小乘戒。你不吃小乘戒叫犯戒的，就是这一类的叫声闻缘觉僧。还有大乘僧，大乘僧他秉持的就是实相无相，他就是秉持这个的，他能够会通大乘义理的，他能够按照大乘义理去行持的，这叫大乘僧。僧本来就分这两种，涅槃经里面说的。
啊，释迦牟尼佛说了，学什么法时期的众生是要一戒为师。
你说的这个得找依据啊，得找依据。他那个人人都知道这句话的，那是因为那个啥，那是因为就是某个高僧大德这么说了。实际上我们看的涅槃经可是不止这个，涅槃经上说的那个究竟义理说的很多。涅槃经主要说的是常乐我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阿难不是问了吗？问了就是说你走了我们应该如何依服，佛说的是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时，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啊，说的是四依。我对这个印象更深刻。 当然呢也说过戒的问题，那是嘱咐那个出家人的，那个地方嘱咐的就很细致了。就是比如说吧，他当时说的是出家人不可以蓄田，不可以蓄钱财，不可以有田，不可以养那个狸猫，不可以有仆人，这些东西都有说，都有说。说完了这个之后又说了戒的种类，最后我说的那个无师之戒和无戒之戒，这个都是那里说的。戒分好多好多种，最后的戒你有个戒律梗在心头，那又犯戒了，那就犯了那个无戒戒了，这个都是涅槃经里说的。你说吧，以戒为师，怎么以戒为师吧？还有一个戒，还有一个戒，你有个师可学，又犯戒了，啊，那就你看起来好像可玄妙了。所以说，你说以戒为师也有道理，但是你要是看看涅槃经里面怎么说的，涅槃经就是法，就是佛那个灭度之前的嘱咐嘛。你看看那里头，那里头说的那戒，那这个种类可就又归到无相这儿来了。所以你多看看佛经，你心里就有底儿了。哎呀，你放心吧，佛说的经啊，都是就是烘托这个究竟义的。只不过我们呢，就是不理会，就是不对这个究竟义没有什么体悟，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相的了。有相的我们能懂，我们就记住有相的了。因为我们对究竟义无相的这块没有体悟，所以我们不容易记住。这是大部分人的这个观念。这大部分人把这个佛经的误解传下去就传成这样了。实际上你看看佛经说那个了义的，大部分都说的就是基本上各个佛经都说了义，都会说到了义的地方。还有就刚才说的那个戒律里头说的这个不能有田啊，不能有奴仆啊，不能有猫奴啊之类的，不能有猫啊之类的。那印心古寺不就是养狗吗？他养狗他可以那个呀，他可以那个帮他啊，对对对，等于是一个保安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时候说的是不能够有财产啊之类的，那百丈就自己养田，自己种田就养活自己。人家说你这不是犯了佛的戒律了吗？佛的戒律里头不能说，那得因地制宜啊，到中国得改啊。为什么要改啊？是因为那个他就是一看就这样的话，僧人什么都不干，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战乱时候啊，他就活起来很艰难，他都快存活不下去了。这样的话他就会依重于那个赞助他的那些居士，他依重于赞助他的居士，他可能就会失去他的僧格，失去他的法眼。干脆我也不稀罕你，你愿意给我钱就给，你不给我钱也无可厚非，反正现在是战乱，我就是找一个偏的地儿，我自己养活自己，我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人家说你这是不是破戒，他说的是就是说的这个因果我来背，你们只管干。百丈清规就是这么来的，是百丈从他那儿树的，他每天干活。实际上按照那涅槃经那个时候讲的话，是当时的时候佛说过就不许续这些，那就是说那是活泼的。而且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云门那个禅师，他是就是他不是有一个好像是灵树如敏啊什么的，就是他有神通啊什么的，就是跟他说过，就是师兄你都忘了我了。云门说我咋记得你，他说哎呀，我们就是几多少年以前几是几大劫啊，还是过去世，我们是师兄弟，你啊十世为王，你现在可怜呢，你把我都给忘了，本来我们是修行的师兄弟，咱两个可好，你就做了王，做了这么多王，你把我给忘了，十世为王，你看看你这为王呢，就是乱七八糟的又干的事儿，那就是说的是你看的是治理国家，你要是你就没有点你没有那点那个就杀人不眨眼的手段，你不好弄。你看看《资治通鉴》写的都是啥，《资治通鉴》跟那个《论语》简直就是两个风格，你都没法干，黑暗死了，就那十世为王全都是那《资治通鉴》里的，他十世为王，所以说云门，你看看他的特点什么特点？他的特点就是，哎呀，就是那个云门将军呀、啊，就是云门的那个特点，就是他跟皇帝很有姻缘，皇帝啊、贵族啊喜欢他，他跟他就是特别的有缘啊，特别的有缘。云门在的时候和云门往生以后，圆寂以后，就云门的弟子就是在皇城那里最多了。但是呢，随着那个皇，就是那个，就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太激烈了，就那个时候，就是京城遍布的全是云门的寺庙，全是很多云门的寺庙。但是后来由于政治斗争厉害，云门就先灭了，因为他跟他们关系太近了。反倒百丈那一堆儿，他说我不跟你们弄，我到山上去住去，我就是我自己养活自己，他活下来了。哎，这个后来就被广大禅僧接受了。你看，哦，原来这样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后来百丈清规就传下来了。
这个百丈他现在外面卖东西的全部完完全全干干净净。
所以禅宗有那个农禅之说，就是那个从百丈开始，百丈山跟马祖的那个应该离得不远，还有一个马祖山，应该是还有一个黄柏山，黄柏山跟百丈山离得也不远。
那这个就是如果是真的破本参的话，就也是要福报具足。
你怎么知道你福报不具足啊？你谁能知道谁的福报啊？谁知道谁的福报啊？你这个东西的话，你弄到这儿都可玄妙了，你就别管了。既然是破本参需要福报具足的话，但是有一条，我们用功，我们尽量的去用功。至于福报我们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
打工嘛，就是打个坐这个
有用。不，你先听我说完，就是我们只管用功，至于开不开悟交给老天爷，我们也不再想什么时候开不开悟了，这样不好吗？我们只管自己尽力。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至于到怎么样叫尽力啊，这个地方可有个诀窍呢，就是尽量的少动脑子，少动心思，尽量的死心塌地，就是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心不安，也尽量的让自己歇，也尽量的硬着让自己歇，就这样两股劲儿憋着憋到有一天，哎呀原来是这样。既要用功又不能够就是说的在这里头钻研研究，就是这样。所谓的用功就是歇，而修心中心，它会就是说的是有助于你歇的。你修心中心就是懒得起心思了，起心思的劲儿没以前那么多了，不是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修心中心，你看心中心的书也不容易起那些。心中心的书就是它的作用，就是祖师的书，就是你越看越容易消停。它不是让你看的书之后遐想连篇，在那想半天。一般你看了祖师的书，原来这心里头还翻江倒海或者打小算盘，看了书可能就安稳了，暂时没有那些小算盘了。就是这么说吧，你不光是不是看祖师的书，不管你看什么，只要你看书有助于你歇心，那你都可以看。如果这个书没有助于你歇心，那你就别看啊，这就行了。你看了它，你放心了，这个事儿也不再打鼓了，那不就歇了吗？
啊，你怎么做呀，哥？就刚说的
吗？你需要做的细一点，你就是你没事自己在家呢，你自己往外翻腾什么的念头啊，起来的时候你就让自己别起来，别就是给他拍死他，断他，不跟着他跑。你就这样用功，你能这样紧着用功三个月，也不一样。就是你要是现在这两天在这打，每天打八个小时，那起的心思也比以前会少。虽然你在坐上翻腾，但是在坐下就还是会比以前有进步。
能动起火来的事儿，真的是少，就是确实是。
不管是动火不动火，都让它过去，行吗？
就是感觉好像是，也是觉得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你懒了也没耽误什么呀，你都在我们里头算是够勤快的了。
你真的不想
打？那也没见到什么得疟疾啊、得疟疾啊之类、疟疾啊之类的，也没见就是卫生不搞了就能咋的。我那个时候修心中心的时候，一到冬天就一个礼拜就洗一次澡，我跟你说。
对，
哎，这些都是这些东西的话，尽量忽略它吧，凑合着活着得了。
对，
等到你修完了心中心，再把这些事儿弄好，这些事儿尽量的先搁置它，尽量就凑合弄完它得了。
凑合日常的这些事儿，有助于修行中心是吧？
啊，对对对。所谓的凑合就是你这些事儿该干干，但是你别在他身上就是流连啊，别在他身上，别让他粘着在心上。有的人修心中心他就不是，他就是为了把工作干好，他认为他通过打坐智慧开了，他能把工作干好，他就在这上用功，他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干了一番事业有利于人民，他就这么想的。是没办法。你比如说他认为他就是他修了心中心，他能够这个有助于他的医术提高，他医术提高了能把别人的病治好，有利于人民，这一类的很多。还是要志气用在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上，不用在别的事儿上。
人家对这个门头放光啊，可是他就是不出来让我看到。
他怎么没有让你看到啊？
答错不是吗？
不要给我要想吃什么我会拿的。这个在门头上放光这个话对你来说的话就是没有用就扔开吧。
那不是放光吗？ 做了也是大官呀，就你这做了这一番就是神通。
但是你剁了他，你起嗔恨了吗？
不是不是，不起嗔恨吗？
你看看你看看，
不能起嗔。这个我现在发现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大概是他可能认为不起嗔恨心非常重要。
不是，就是说不是说不起嗔恨心的。
我们并不是说心态非常重要，我们说的是不管他，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重要在重要在不理他。
对，我就这个意思，没点
发现。而不是说好的心态或者坏的心态。总体上来说，修心中心好的心态会多一点，但是还是会有坏的心态，坏的也不理他。
嗯，那你也不能这样说吧？你就说哈、啊，那人往生的时候啊，那大约三十来了，你说他是，好，这个，这生嗔恨心，生了嗔恨心走了好，还是说是无所畏惧的走了好？
你这个说的呀，都是对于那个什么，可能是对于那个净土的说的，因为净土的说你都不能碰他一下，你碰他一下他就会嗔恨。就是净土宗是这个，还是因为他冤枉你了，把你给弄死了，你生嗔恨心啊？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前者吧。碰了他一下，他生嗔恨心。净土宗一般说别碰他，别碰他。其实碰他一下呢，这个能有多大的？他可能受了一下惊，能有多大点事儿？我们说的都谈不上。你按照中有来说，47天49天呢，
也让不要碰身了。
不要碰身的话，那那么多送到殡仪馆的，他们也往生了呀。
不是，那是多少？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分离的时候也说了，让不让动啊？
你不让动这个东西不好那个的。有的时候你说不让动，他还是会动，动了也没有影响
他。他本身是
只能说尽量。你是这样的，他是有功夫的人，有功夫的人他离体的时候给他一个安静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谈不上有功夫的，就根本都不用在意他。他那样的话，他走了可以往生的话，他可以离体啊，身体变小啊，变柔软啊，至于红光身啊，他说的是那一类的。一般的中有超度什么的，你要是就是担心的话，能不碰就不碰。但是你碰了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中有超度。现在的这种时候，你让他24小时不动他，天这么热，完了之后还不马上放殡仪馆，都不太可能。你不放殡仪馆，旁边的那些邻居要发现了，他们也受不了。派出所的也催你，那就那他都放了也都没有影响。我的意思是，这个临命终的这个事儿啊，他临就是往生不往生，他根据这一生和过去生，就是主要是这一生的他的业，你这一生啥样子，大概就能知道他往生以后是什么样，他死以后啥样子了。不是说的就那一下子，你比如说他活的时候都好好的没啥事，就死的时候你碰了他一下，他发了脾气啊，就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一般都不至于。他这一生啥样子的话，他偶尔就那一下子，他很快就过去了，不至于那一下子就决定他怎么怎么样。好像是净土宗在这一块就太强调这一点了，他根据那些不学佛的家属啊，那矛盾弄得可深重，好像他的超度都不好超度了，是吧？
他也有明白道理，签协议，
签协议。如果一次做8个小时，是不是一定要看着表？过了6个小时才打第二印，还是时间差不多就行？你可以定一下吧，你定一下。一般来说的话，他定一下吧，定一下。你不放心就定一下吧。就是净土宗啊，对于临命终时候的条件，他强调，他很强调。
我的意思是你为啥会有这个顾虑？你是想了解这个知识啊，还是？
要了解这个知识。
你是要离心见性啊，还是咋的？还是两个都要？
离心见性，我想见都能见嘛。你这给我一个见一见。
进可攻，退可
守。对，也不是说您这说的挺有道理。刚才他又说放光啊，剁了他也放光啊，一会儿又说让我给他见。
不是我，你看你发现我就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学佛，不就是为了了生死吗？我就是这样子的。
你哪什么年龄不年龄了？
你看我现在我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这一块，我就在为这个事情在做准备呢。
那你就是说为这个事儿做准备，还是为明心见性做准备？你要不要算？我的意思是这样，
往后的生生世世呀。
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能不能就是说的是，
那我要是明星见线，我多好啊，我根本不用经历这个呀，那我肯定是明星见线啊，对不对？那明星见线还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为了以后的事。
他还是明星见线，为了往生，他大概的意思是不是往生为了明星见线？
是。
那当然了，你真正的了生死，你只有明心见性。那个往生就往生到凡圣同居土，那跟那还是凡圣同居土啊。
我也想明心见性，问题就是我就觉得我可能不行
了。你应该这样，就说关于
蠢的要死，这么蠢。
关于往生啊这一类的问题，我建议你先搁置，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心中心的修。三年以后的话，老老实实的，到时候的话没有明心见性，你就以往生为目的，这样再弄。你三年内的话，尽量少用心思。你只要少用心思，多打坐，都有希望明心见性。还有在其他上，你也别有什么祈求，你什么年纪大呀，什么病不病啊，这些东西都扔开。你就把这些东西扔开了，你肯定不会死。但是你不扔开，那我就保证不了，不是我保证。
那这个死也很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对这个明心见性，对我自己还没有这个，结果这么蠢。
就是三年嘛，就是三年时间啊。三年时间你就少顾虑这些，年纪大呀身体啊什么什么的，少顾虑这些无所谓的，就扔开的吧，拼出去了，拼一下，扔开它。
嗯，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郭老师，郭老师，今天跟那个小宝探讨过一个问题，不知道小宝有没有问过你，就是我们说
他没有问，
就是说外道会不会见性啊？
外道不会见性，威阴王以前就是说的，威阴王以后那个就什么什么的那个什么，全是天然外道。就是有了佛以后的话，见性的都要通过佛。没有佛之前的他有自悟的，那个他没办法。有了佛以后的都是要通过佛的。其他的那些你只能说他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三观有一点改变，对于他的人生有所帮助，但是绝不是开悟。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像是王阳明，那不是佛教的开悟，他也不承认佛教的开悟，佛教也不要跟他搞到一块儿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举类似的例子，经常举他的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刚才我都举过。
好的，明白了。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只有在佛教里边才有，佛弟子才有。
对，别的那些他顶多有一点就是开窍吧，有一点有灵感了，开窍了，对他的事业对他的生活可能有点改变啊之类的，那都不属于开悟。
那开悟也就是说也是针对佛教弟子来说的是吗？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
好的，
当然了。
行，好的。
佛法来这个事儿，就是说的不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众生求解脱，他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只有他为了这个事儿，他不为别的，所以说就是他这儿能开悟，别的地方都不行，别的地方都是为了别的。他纵然他有一点类似的，好像是他也不会注意，他也不会，就是这个事儿不是他的目的，他也不会用这个工具。可能偶尔有一点，你看着他觉得好像有那个聪明劲儿像，但是他不是开悟。
当然呀，因为先做党和开悟的有几个。
那你跟别的宗派比起来呢？你跟别的宗派比起来，你比一比。
先做肯定也不能白做，不会白做。
对，我的意思是，他白做不白做，就算是没有开悟，你跟别的宗派比一比，你就是做完了这个，他念了三年佛，咱做了三年心中心的，俩哥一块比比，看是十个人各十个人在一块说话，你肯定蹦到心中心这儿，你再不习惯心中心，你也会蹦到心中心这儿。
可是，你说现在真的是来实修的人哈，那为啥还是去这个？那人家
末法时代呀，末法时代就是这样
呀。然后那个诵经，
哎呀，那天天拜了，你再往那社会上一撒，也属于少数了。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但是他，虽然是末法时代，还是有佛，还是有佛。就是说，你要是求解脱，还是能解脱的。但是人少啊，也不是主流。一个是人少，另外一个不是主流啊，不是主流的意思。比如说是佛教界，你看在唐朝的时候，那些僧人写诗。就像是王维写诗，那写出来都可有意境啊，人家都知道出家他不叫出家，他叫顿悟空门，他能谈到这儿，就是他写的有那种意境，他知道这个佛教的那种禅的那个味儿。现在说起来佛就是因果，就是善啊，就是说他那个主流啊，主流的话就是说的是对于佛法的，就是主流都已经都不变了。就是佛教内的主流他也不一定就是解脱到了，不一定在这个佛教内是主流。修心中心的也存在这个问题，修心中心的主流的那些的，他并不是开悟的，主流的那些就是修着心中心有好处，他往外说，然后又拉了一批人来修，就这一类的多。 高捷人员。他的意思是不是广结，他的意思是他要与人为善，他大概是，他也不是说广结吧，可能是他说的实在太饿了。
对对对对，
哎呀，不管是善不管是恶，你就忽略过去吧。我看你没有故意害人，你这个事儿在心中心这用功的话，你就尽量忽略吧。你没有故意的去害人，没有去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嗯，那你就怎么叫恶呢？
就是不想让别人就是生烦恼。
郭老师，今天我们还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开悟的话需不需要一个功夫的积累，就是长期
当然需要啊，当然需要一个功夫的积累。你修心中心不就是功夫的积累吗？当然了，你在修心中心之前也都各有积累。
因为也有师兄说，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个积累，就是要保持这种功夫的状态，然后哪天就是一个瞬间我们妄想没了，那就是开悟了，怎么的，就是这样。
那他不就是积累的结果吗？他就做着这功夫，做着做着有一天，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断妄想啊，不是说的是目的让你不起念头，我们就是只管断，断着断着有一天，哦，原来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你就这就叫功夫的积累。
好。
修心中心不以开悟为目的的，哎呀，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告诉你，不是祖师说了不求于果，不求于果吗？
那我们是大回向了吗？
你难道还有小回向？不可能，你不可能有小回向吗？
再回向？
谁说的？你接触的谁呀？那都不对。谁也有小回向，你再有小回向，他也没有在大回向之外，你一个大回向都包括了，这么说不行吗？
对，那就不再做其他。
可不能做其他的回向。我们接触了这么多人，看样子有我觉得是有点血的历史，血的教训，就是说你可别有其他的回向。
我有回向不好是吧？
当然了。
哎，我有回向。
你其他的回向不都是因为你的心不安，没有开智慧？你要开智慧了，成佛了，哪有这些事儿啊？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就。
胡扯，
就是那都是由于自己也没开智慧，愿此生速开智慧之后，可不能有别的回向。对，什么叫给所有的人都不存在？所有的人就还是在这个。那你这个回向要是不对的话，你可要多做做。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回向很重要。
可能我是按照我们那边的流程，
那不对了，那你接受了新中心法的传承，就应该按照新中心的，要么你别修新中心，我就觉得是。啊，那你肯定了呢，我的天哪，有的人他就是你不跟他接触，你不知道他毛病在哪儿。
你就按我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
我觉得呀，我觉得那个不按照我们新中心回向，他还修新中心的这些人，他就等于没修新中心，并且没修新中心，他还属于道法。他那就是用了我们的法，不按照我们的规矩做，他就属于盗我们的法。要不然
你就没有仔细观察，你没看着他，那就等一下就解锁。你看有些人在那走多久啊，那个手啊。
啊，那一下他有的时候匆忙，但是他也没有别的那个意思的，这也正常。
不是，我们也回向，这也回向了，先说。
不是什么叫也回向啊？你就是不肯认这个回向，要不然你就不会再多加回向。
我不知道，因为这。
你咋可能不知道？你没有法本啊，法本上说的很清楚。
就会成佛啊，然后说，就不成于果，然后不成。
你不要再辩解了，你就是愿意还相信他，他和祖师之间，你还愿意相信他？你现在能够不愿意相信他就行吧。
不求于果，不求于果，不对。我又不要让我所到的，我让所有的善道
不对。对，你别觉得你所做的所一切都回向众生，这个就好，啥呀？这都不对。你别觉得你那个就是好，好像是大公无私一样的，不是的。你弄不好，你就把自己回向成跟众生一样的了。你就是有法本上的文字，为什么不按照法本上的来，还在那辩解？法本上的都是可清楚的。
因为这个事，他跟谁那个还争论了半天了。我说不是这个就有了吗？这就是这多大的回向呀？还怎么回向呀？然后就说还要回给自己的什么六心眷属啊，什么进西方变法界啊啥的。
谁是谁啊？哎呀，那听你怎么这么多？
我是赵希曼这个，
挺好。
就不要再。
所以说跟他们比你还是不错的。哎呀，那些的那就属于是不秀心中心的，属于是道法。那不是的，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法本上明明说的很清楚，你自己为什么不看法本？
他觉得是发菩提心愿，拿着起个贪心。
发菩提心就是第一印。
发完了。其实本来就是最简单的事情，让我们自己给把握的。
那你自己有就是说的是愿意复杂，就学佛的人他一看他回向了这么多，哇，这才是厉害的，都这么弄的，弄出来的事越来越多。
原来学佛的教我们就是回向的越多越好啊，你这个是几分，然后回向了以后是几分，干嘛的。
学佛的这个回向啊，一般有两个标准回向，我印象里头，第一个是什么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一个回向就是这个是往生的，还有一个是我即什么众生皆成佛道，就两个回向，一般就是这两个比较标准。我等于一切皆共成佛道，一般是这两个回向，一个是回向往生的，一个是回向就是成佛的。怎么样才能腿不疼？是不是忍这几天忍过去再打坐腿就不疼了？你换腿太频繁了，几分钟想换你还能坐下来就很好。就是说你打坐打这么长时间，你昨天是没有听吗？你昨天的开示没有听吗？昨天的就是不是开示就是答疑啊，就是你打的时候你打时间长了，你难免腿疼啊腰疼啊什么的，你尽量的忽略，你多走路，你要是把心思都用在我疼啊，我好疼啊，我怎么样让它不疼，你就打七天根本就不够，你得打14天才能过来。你打七天都浪费了，何必呢？何必把精神用在疼和不疼上呢？你可以多走路，你可以贴点膏药，然后尽量的忽略它。你可别以解决疼为主要的目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接着打下去的话，就对明心见性没有一点用。多走，下坐多走。我是建议坐下的时候，你要是打三坐还是打两坐，中间的时候就别睡觉，中间隔两个小时紧一点，喝水吃饭。然后溜达，然后上厕所，完了之后再做完了之后最后再休息，中间就走，多走走。就是说你每天做八个小时多少有点疼，你可以让它尽量的轻，让你少就是少在这上有注意力，但是你说完全不疼可能不大可能，就是你疼了你也尽量的忽略它，心思别用在这上，受受罪吧。你可别以解决疼为目的，我怎么去解决它？我再针针灸啊，我再怎么样拍拍啊，我再怎么着啊，啥的，在这上用心思太多，就想着它怎么不疼，那就是怎么不疼也是有方便的。我们打气打这么多年，就是你要想怎么不疼，你就再打一个气，你就不疼了。第一个气主要就是疼，第二个气就不疼了，第三个气可舒服，然后就解气了。
我们这边不能叫气，
我的情况
我们只享受了疼
啊，对，就是说你要以疼不疼完了，就只剩的疼啊。但是呢，你要是忽略这个疼，那第一个气有入住的也不少，也有的，他都无所谓。他说没关系就算了，他说他自己定吧，这个事他自己琢磨，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琢磨。
你俩那么久，你那个就是久了才出问题。你那个屁股这么平的话，那就行的。很好，
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二组的那个《乙亥讲演录》你没看过，一般都是要高一点的。我跟你说我的现象，咱要比现象，我们这打了千座的，打千座手不疼，打完了千座一打手可疼。你就跟我们比稀奇古怪的，我不如我们还更多呢。我的意思是不说不准，不一定的。一般的情况下的这些规律多少都有一些例外的时候，不是一定的。究竟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别加点下去就可以。
你那个算不算的事怎么办呢？
算了吧
，你的意思是？
我那个麻疹。
这两天出荨麻疹吗？
现在是有吗？
现在
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有和无，就直接的说嘛，直接的说。要是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你说过，当时什么都没有了，是吧？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当时
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咒语。那现在不念咒了呢？现在是那都当时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咒语，是不是这样？
嗯
嗯。然后时间就到了。行吧，不说了，反正他接着做吧。
他这个也算不可得的呀，是吧？
那当然了，当然了，虽然不可得，也不断念呀。
嗯，
得你说不可得，我就说不断念了。就什么都没有，你不是还在持咒吗？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也在这喝茶呀。
嗯，他们这时候他都让看了。
啊，他的特点呢？我知道了，他的特点不是说怎么根本的改变，但是他以前他都根本对这个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没有体会，没有体会。他一问问题我都着急，他一问问题大部分就是这个手怎么回事，腿怎么回事，肘子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又念的不如法了？他大概总是这样，我就着急。反正现在能涉及到心地上的事儿就是好的。网上的师兄还有啥问题没有？
那个朋友问我，他说明星见性，那见性就是永生吗？他说，
嗯，我觉得李文君说的对，可能是基督教才有这种说法，永生的问题。
他明星见性永生对吗？
嗯，
本来就不是能灭的。
哎呀，世间的人，他对于能够活。长时间的活，他可能有一种执着，反正是不说永生，能活得比别人长点，他都高兴的要死，大概是这样的。
大医院也有永生堂，
哪有大医院哈、啊？
就是永生，不会死啊，叫永生嘛、啊，不是医生
啊。那就是根据基督教设的。啊，那是根据基督教设的。你看佛教说的叫往生堂。
那就
是永。是道。
佛教的叫往生堂，现在叫往生堂，因为西方这个净土宗占的多数了，古时候这个地方叫涅槃堂，僧人往生的地方，大家给他送走送他的地方叫涅槃堂。网上的师兄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字或者是上语音都行。这回打七感觉特别难熬，你别理会这个感觉，你定下来了就做，你管他难熬不难熬呢。我不太清楚你的情况，就是你就是长时间的做这个事儿，就不考虑这个了，你就只管做。要不然你要是混时间，多次的说过，你要是等那个时间，越觉得难熬越难熬。其实你也没有别的事儿，你就在那坐着，没人招你，没人惹你，你自己难受啥呀？别有什么期盼，第一不求入定，第二不求开悟。就这，你就在这坐着，做完了之后有饭吃，也不用操心别的事儿，自己想操心，提醒自己别操心，多好啊！打坐期间饮食可有禁忌？一般来说，饮食是要清淡，少吃辣，一般是这样的，不吃上火的。有的人要是上火了，就喝点王老吉、菊花茶，按照北方是这样的，吃的清淡，别上火，不吃辣的，少吃辣的。你就是不是时间不是熬过去的，就你念咒吧，念咒还好一点，你就在这念吧，你天昏地暗的去念吧，你每天就念，剩下来的时间就是休息，没事你就念，偶尔休息一下，你这几天就是这样的，你那么急着下坐干啥？下坐也没事，下坐又想，哎呀，我下坐怎么用功啊？我下一坐怎么何必呢？你坐上就老老实实死心塌地念咒吧，反正每一坐情况各不一样，只管念咒。曾经修心中心970多座，因为喝酒断座，最近想重修心中心。哎呀，太可惜了呀，太可惜了呀，你970多座了。没有障碍，你重修吧，你想修你就修吧，倒没有障碍，但是你也未必能修得了。还有你曾经加过座，像你这个970多座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月，你要是以前的时候加座能加得够一个月，也凑合着算过了千座了。反正你想修修吧，你既然想修，你就别考虑有障碍没障碍了。你想修就是能修，总比不修好。 你要是以前加过座的话，你凑凑可能能够算。算不算也不重要，其实。心烦打坐出现恶念，恶念更烦怎么办？你是不是网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说是善念啊，我们这里是不分善和恶的，我们这里只有两种念，一个是关心咒语，一个是没关心咒语。剩下来的不管善不管恶，它都属于没有关注咒语，关注别的了。你发现了就应该去念咒。你本来起了个念头了，你再起一个念头，哎呀，这是恶的。再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会起恶的呀？你事儿更多了，事儿上加事儿，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谁管你善恶呀？你自己的善恶没，我们没空管你，你没念咒回到咒语上，就这个事儿。这种的呀，就是问这种问题的，打坐出现恶念的，对佛菩萨出现恶念，就是一般的，就是那种的，就是说的，对于善有一种很奇怪的理解和固执的追求。越是这样的人，他打坐的时候越出恶念。我跟你说，不说了，我说了怕吓你，你别理会善恶了啊，别理会善恶，你就念咒这一回事儿。非要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人，那啊越憋越有这种念头。打坐的时候只有两种，一种是念咒了，一种是就是没有念咒想别的，发现没有念咒就回来，根本就不考虑他善恶了。对于有的时候啊，就是在坐下呀什么的，有什么恶的什么想法什么的，你也别太害怕。这个人啊，就是善恶交杂的，就是碰见恶事啊，碰见恶人啊，体验到有恶心啊，乃至于自己有的时候有恶心什么，这都是正常的，都是善恶交杂。纯善的就升天了，善恶交杂，但是人善恶交杂起来善多一些。你先别让这个恶起主导作用，别让这个恶闯祸做坏事，先这样吧。你别在这上用功过头喽。另外心中心还有百座呢，百座永世不得三恶道，你能恶到哪去啊？你就像你说的，你最多说话得罪人了，你没有害他呀。打坐念咒也有妄想的，那就那样，让他来就来，让他去就去。不对，你还是管咒语，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起妄想的随着他跑，也不是说的起妄想的不让他跑，也不是说起妄想的让他来让他去，都不是的，你这些都不是的，你能不能回到咒语上嗡巴拉巴拉好不好？你再这么说我就嗡巴拉巴拉啊。不存在一个让他来就来去就去，你这个让他不对，你这个让他是另外一种妄想，嗡巴拉巴拉啊。如果你周边啊，就是那个东莞的那个师兄啊，你周边还有那种人啊，你提醒他们回向还是要按照祖师的回向，要么别修心中心，修心中心还是应该那个，你自己做主张干什么呢？那是
我帮加上去了，我以为在后面回向我。
你们家是属于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怎么样？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打坐的问题？为什么打坐腿疼不能睡觉？打坐腿疼啊，你就是每天你平时不坐四个小时，你们平时只坐两个小时，你现在一天坐八个小时，你坐的时间长，腿在那窝着，你腿疼是正常的呀。所以打坐腿疼啊，这是正常的，你就腿在这窝着，你就是咋窝着可能都有点不舒服，所以说腿多少有点疼，多走路活动开对于腿疼是有所减轻的。下坐多经行，按照好听的说法叫经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能睡觉。不能睡觉的原因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组织说不能睡觉，后来的话听老师说的多了，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睡就容易睡不过瘾，你睡那一会儿老想着哎呀痛痛快快的睡，睡不过瘾，就把那个睡意的那个困劲儿带到座上了，座上的反倒更不好了，有的时候一睡就懒得起来了，所以干脆就不睡。给你折腾折腾，折腾折腾的话，折腾折腾累了，你也不打那些妄想了，没心思打妄想了，可能对开悟还有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你白天折腾折腾，你晚上也许能够睡得更好。你是连着打八个小时。哎呀，一般的还是要分开一些吧，分开一些。你八个小时你上厕所什么的怎么样啊？你自己看吧，你自己看吧，也没有说一定要不连着打八个小时。我们心中心不是有连着做三十个小时的吗？可厉害了。连着做三十多个小时，然后还可着急，老师我咋还不入定啊，我都没入定啊。 老师说你没入定，你咋坐的三十多个小时？真的，他觉得自己还没入定，着急死了，可好玩了。
嗯，那是游戏啊。
啊，
那不用上厕所。
对呀、啊，连续坐三十多个小时不起坐，他自己还着急，说自己咋还入不了定，可好玩
了。长了一颗胡须。
上次打肿打那么多小时出来，我都觉得有点反胃的感觉。
对，所以说啊，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打就是打七的时候是每天就是四个小时三做，最后那一天就是加把火，就那就是打十八个小时，平时是十二个小时，最后一天加把火只打四印，一做六个小时打三做加把火，哎，最后一天了，看看有没有奇迹吧。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还是挺有期待的。
那你打着打着就没期待了，没期待了。
今天坐上就期待了。
你要是期待呀，我告诉你，你坐上可累死你了。还有一个，你期待啥呀？期待个鬼呀！
哪都没期待
呀。对呀、
啊，期待也没有，不期待。
小宝是肯定想。
期待时间快点到啊！
没有，我这个口头禅说着玩的，真是真的放松，今天坐就来，哪有那么多期待？那期待时间过得好慢呀。跟你们跟您开玩笑说的，
你一期待就开始研究呀，我这一座怎么打得不尽我的意啊，我下一座的话我应该怎么样，有点什么诀窍，我那个姿势应该咋的，我念咒应该咋、那个角度念我就好一些，事就多了、没有期待，只管念咒。
楼下
楼下什么名儿？白天家里怕各种事，早上打比较好。对的，打坐早上打好。上面师兄问你，老师好，受到惊吓，脑子一下子空白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不是无忌？是无忌，不是无忌，这怎么着啊？无忌是这么分的，无忌是分善恶无忌，这是说业，我们做的众生的业啊，凡夫的业分三种，一种是善业，一种是恶业，还有一种就是你不是善不是恶，你就在这坐着，你啥也没有弄，也不是善也不是恶，这就是无忌啊，这就是无忌啊。
嗯，
你那个受到惊吓，脑子偶尔一下子空白了，它不属于无忌业。无忌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无忌是说的是啥意思啊？第二种无忌说的是你打坐的时候落入到一种好像是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一种的了，那种是落无忌啊什么的。我们打坐是结印持咒的，所以我们打坐的那个你不知道那是入定，那不是无忌，因为我们的手举着结着印呢 啊，所以我们不是无忌。所以你这个啊，你这既不属于善恶无忌的那种无忌业，或者偶尔属于那个无忌业，就是一下子算是吧。还有一个，你这就一秒，你也不属于打坐的那个无忌，也不属于善业善恶无忌业的那个无忌，就算是属于善恶无忌业的那个无忌，它就这一秒，你算计它干啥呀？你的业造多了，无始以来这么多劫呢。你这种情况啊，就是打坐的时候受到惊吓，或者是就是脑子一下子空白了什么这些的东西，你别在意它，反正不会吓死你，这些东西就是受到点惊吓不会吓死。蓝小红，我不知道我回答的是解决问题，他可以想说他有什么境界了，他受到惊吓了，然后碰到什么境界了，他也可以说说呀。
吃饭人家不卖了，先进去。嗯，没，我们这里
就这样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偶尔有的人他就不是的，偶尔有的人我就不会说得这个干嘛，但是这种人很少。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说境界当然不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管你是遇到什么境界，万一这个境界跟你有利，也就是说的是跟那个，就是不是说这个境界有利于开悟，就是通过这个境界了沟通到哪哪哪了，跟这个开悟能够取得上联系，万一万一呢、你被家人喝骂了一顿啊，说的是你啊，你被家人喝骂了一顿，好好好，没事没事。就是受到惊吓是脑子一下子空白了，还是遇到什么境界了？他没有说，没有说就算了。
万师兄，
不是万师兄， 万师兄还在思维抉择，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万师兄也在呢。
干嘛干嘛？又说我了。
是苗师兄先说你的，然后我们又加了一块砖。
我已经好很多了，我说佛法是不分善恶的啊，不在善恶里的。但是在某
看看那个会议室的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上麦聊天呢。嗯，对对对，嗯，该办事就办事，该休息就休息。
好，你
先走。不过郭老师，这个善恶的问题确实是大家目前来讲您说的变成了佛法的一个主流。我当初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也是遭到反对的。他们就会反问我，
他们我知道，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的问题不是善恶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哪个是佛法，哪个不是佛法，因为你接触到了好多打着佛法旗号的，实际上不是佛法的，就是你的主要抉择是在于哪些是外道，哪些是佛法。
我说了那个佛法不在善恶里，他们就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发菩提心吗？不应该为大家想吗？难道这不是佛法吗？就是这样子来回我的。
那他们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吧，我现在我就是对这种的我无话可说，我现在我没什么能耐跟他们不这么说了，你们什么有善巧你们尽管可以说，我跟他们无话可说吧，就这样吧。
说嘛，我就说了。
你说。
我就说让你少看一些那些东西啊，污染自己的心性。
先别管了，先别管了，先顾着自己吧，自己弄利落了再说别人的事儿，这些别人的这些佛法中目前的现状就是看着糟心也没有办法啊。
对呀。好的好的，反正我也不想去说服谁谁谁。
就是末法时代的这个就是这个解脱啊，就是少数，别说末法时代了，就是在古人那个时候开悟很彻的也不多。你没听古禅师有一句话吗，叫地广人稀龙蛇混杂。地广人稀龙蛇混杂，或者地广人稀鱼龙混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地儿这么大，但是呢见到的人太少了，古时候都这么感叹，这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人少我们就不应该嘛，总体来说心中心的还算是够多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明心见性能够彻底的根除烦恼跟疑惑，你自己转身了，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了，你用起来的话你就是才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跟疑惑。所以呢就是心思用在明心见性上，别的事儿这些事儿别顾虑了，顾虑发愁也没有。
没有，万师兄，我
们
特别适合郭老师，真的。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凡是跟那个心中心没有那个什么的，全部让他靠边站。
不说人，就是说的是跟祖师的香气不香气吧。你反正你修着修着看祖师的东西会越来越认同的。
问题是他们还生气，你知不知道？
生气。
嗯，他们还生气，就为这事儿，然后又怎么又怎么又怎么样。
没，我没有生气。
对吴师兄生气了。
我看祖师的特别硬心，一看祖师的就很爽。看其他的嘛，那就是之前不在学习嘛，那要应付考试啊啥的嘛。
你现在就是别应付考试了吧？
我现在没这个事了，我现在没事了。
啊，好的，好的，好的。百座内有几座，上座几十分钟十几分钟，身体明显软下来了，手脚都不疼，非常的舒服，只有咒语非常清静，以后手脚都不怎么疼了，是不是错过了？不是的不是的，你有一个身体在啊，你还早着呢，你这个身体算什么呀，你这个身体给你带来的利益只有这几十年的事儿，你就光在这身体守着，明心见性给你的这个大宝贝可不是这几十年啊，它是数不尽的时间呀、啊！你就光顾着这几十年跟身体就在这儿跟身体死磕了，身体硬啊软的什么的能有什么呀，好像上一次你就问了，后来你身体不软了你就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身体软了又怎么着了，你身体软了你就能够没有烦恼了，你就是守尸鬼，守尸鬼，你碰到了心中心你还守身体，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守尸鬼，守尸鬼就是身体它不过是一个房子，你守着它，你在这儿，你看看你搁到这儿的话，太 low 了，太 low 了，何必呢？何必呢？就是身体不好，能怎么着吧？普通的人都老害怕，咱们学了新中心，身体不好了也没事儿，就没有那个害怕了，这不好吗？这不好吗？他是昨天大概问的意思就是修了几百座，是修了那个百座的时候身体明显的软了，然后修了三四百座没有进步，就着急了，说自己咋样能进步，就修了三四百座了还在注意百座的时候身体软不软的事儿。嗯，身体都软也不一定是好事呢。齐老师还说过我呢，我说呀老师我的手结印好难啊，手印啊，老师说女师兄手印是好事儿，你看看，哎呀。还问是不是错过了，你要是守着身体你就会一直错过了，有好多次机会你都错过了，除非你不守身体就有希望了，就这样啊。你也别要那个清净，你只有咒语，管它清净不清净呢，那一点的清安什么的算什么呀？我们的效果，你要非说有，你坐下遇到事儿了，没有那么纠结了，遇到事儿了逐渐轻松了，这都是效果呀。最差最差的效果也是有这个效果。你求那一点清净有什么用啊？修心中心上座清净的时候不多，修六字明有的时候上座反倒还挺清净的，修心中心有的时候上座翻腾的厉害呢，那也不影响坐下，可清净了。坐下跟人吵着架生着气都还可清净呢。他会有他生气的时候，他现在没碰着，他修的少，他在千座内肯定会有发火的时候，你等着吧。
跟我一起修的时候反正更乱
不乱不乱没关系。当然了当然了，你当然了，你自己修就是你跟着别人修的话，就是说的这个打个喷嚏那个打咳嗽一下啊，呼噜呼噜动啊什么的。
不是
跟
生意的事，反正就坐在那边玩的。
不管他乱不乱吧，不管他乱不乱吧。不管影响不影响吧。
反正不知道。
你就是自己做了，你就是你自己做时间长了你不注意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你跟大家做就是好歹能坐下来，你像你这种你是不会下坐的，反正是。
我是能坐下过。
对。但是你自己做你就未必了，你何必呢，对吧，一有别的事就去忙别的去了。
也不会，我自己做也是特别想。不过我今天差点下来。衣服都湿了，那个好热热的那个衣服啊。我想我
坐下放
放。坐两个小时。
来问是不是错过了，说过了。修六字明可安逸了，时间刷着就过去了，但是修六字明对于坐下遇事儿，它透的力量没有心中心有力量了，心中心可有力量了，坐下可轻松了。那毕竟你坐上的时间少啊，你坐下的那个轻松劲儿，六字明可不是，六字明有时候思想负担也很重，我自己是个人是这样的。一修心中心的思想负担去的可快了。都说三五百座力量大，这是什么原理？谁说的？谁说的？每一座力量都应该大，问题是大用在哪儿了？大用在哪儿了？大应该用在就是什么大了？就是消弭你这些担心，你这些担心越来越少了，是用在这儿。谁说三五百座力量大呀？谁说的？谁说的？你对于心中心法有很多的误会，昨天就说过，你对心中心法有很多，你应该多上来，多上来，咱聊聊，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多聊聊。另外一个，对对你的手印儿。看看手印有没有问题，那个第四印再对对。好的好的，休息吧。
画师的话手印好像滑掉了，滑掉了我们一穿接着整一下啊。
没问题啊，就是只要你自己不是故意散开的，别故意散开去发个消息啊啥的，打个电话呀，接个电话。没有问题，对过对过，那你就是支箭上的事儿。支箭上的事回向别改，现在我对他考虑好多因素。你这支箭得改，你支箭得改，不是那个身体也不是那个清净，这两个目标都错了，因为你的目标错了所以你就错过了。你就是你的目标用在哎呀我清净不清净啊，我身体软没软啊，所以你就错过了，就是这么错过去的。但是你以后你调整你的支箭，你别在身体上用功，你别再求那个清净，你还可能有机会啊。你还可能有机会。 我们的那个进步是说的是坐下事儿上遇事儿，遇事儿豁达了，遇事儿像没事儿一样，说的是这样。容易忘事儿也正常，修心中心他说容易忘事儿，现在容易忘事儿，容易忘事儿这个事儿我也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修过，老师就问我你耽误什么没有啊，我一看那确实没耽误啥，没造成什么重大事故，没耽误自己活着，也没耽误工作上造成多大的麻烦，那就是那就没事儿，没事儿所以就别在意了。另外一个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一个忽忆忽忘的过程，我自己理解啊，你非要给他安个名，这就是秘密转移第八识的过程。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你说，嗯，
是你刚才说纠结不纠结？
嗯，
我上次在宿舍打酒的时候，
嗯，
我打到六点起来去吃饭，就是吃饭就堵在路上，刚开始也不纠结，也就堵在路上。那一次那个楼看到人看到车，就心里一下那个纠结劲，就感觉突然有工作就要聚在一起，就，但是我又控制不住他，但是我不想揪，但他啪一下就又揪住了。这种是
怎么了？那这种怎么了？
这种纠结是对吗？对，我也不知道纠结啥，他就是感觉有东西在那开始拉。
纠结没有对呀，纠结不存在对呀，没有一个对呀，纠结没有。你说这个我说的纠结是不是指这种纠结啊？不是指这种纠结，我说的纠结是，哎呀，过去的事忘了吧。我说的是这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懂？好吧，好的。偶尔的有些情绪，别在意他了，别在意他。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手无意歪倒了，歪了倒了，什么程度算倒了？发现他无意的歪了倒了，你把他再抬起来就行了。什么程度算倒的？比如说手搁在腿上了，比如说那个手印儿冲下，手印儿的手指尖冲下，那都属于倒了。坐上被外援吓着了，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应该避免这个情况。不知道哎，我可不说不是对身体不好，不知道。万一对身体不好呢？要不然你别坐了。我就是说，被外援吓着对人不好的这个事儿啊，我只听过一种情况，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你的那个魂石出去了。有的人专门练这个东西，他的那个魂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啊，最怕的就是这个了。出去了之后，因为他刚开始出去，他不懂，他也很生疏，然后呢，他是很亲近的情况下出去了。这时候一个炮仗一崩，他完了，失神了，疯了，回不来了，麻烦了，不好调。元音老人说过这种情况，那是外道的，别的我就没听说过了。你自己要是认为被外援吓着对身体不好，那我也没办法，那你就不打坐呗。打坐也不一定就对身体好啊。你一个姿势在这坐着，对吧？你要是从原理上来讲，你要是去看个医生，医生一听你这样坐着，你别坐了，这都有可能的。你想清楚再坐。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 Red Me 10X 啊，你多看元音老人的，多看祖师的，你多看看祖师的，看看哪怕看看视频也好，看看视频也好。该避免的东西祖师会告诉你的，祖师没告诉你的你别弄多的东西了，啥避免不避免呢？你打坐还能避免外头的声音，你可真厉害，吓抖了也没事儿啊，没啥大事儿，不这个事儿根本都用不着给他夸张提出来当个事儿，除非你练的是外道，你就是练那种要魂要出去的那个你要注意了，应该避免再让郭老师这么吓着你。我吓他了吗？
哎，好像有个心中心放进去，他也会出来啊。
但是他修心中心和心中心下面所有的法，这种出来的都是他的幻觉，不是真出来。因为老师提过，你要是出来了，你回来捡片树叶搁在座旁，没见一个谁回来捡了能够捡得着的，都是幻觉。出来了又怎么了？
怎么了？我就是
不是化身，你看看他还是有这种误会，他咋办呢？不是的。啊，我们这个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是说的是贤圣的。我们的这个报身呢、啊，我们这个肉身属于业报身，业报身，嗯。 我们这个众生凡夫这就是业报身。就是说那个贤圣的时候说的才说的是法报化三身。
那我们的化身是怎么样
的？你说的那就是我们转凡为圣嘛，转凡为圣就是化身嘛。我们修行不就是在做这个过程吗？
我们这个见性是法身吗？
啊，见性是法身。见性法身，但是它也不断灭啊，不断灭的这些都是属于化身。报化非真佛。没事，有，别管我，没事。
你要是放在外面去，没有事。
没事，所以我告诉他没啥事儿。
啊，
袁师兄，你这有什么没有？我先下了。师兄们，没事，我先下了。他们不是想的多呀，郑小玉，他们是就是特别注意身体，然后特别的守那个清净，越守那个清净越容易被惊吓，越受惊吓他就越担心，他守一种清净，他注意他的身体，哎，这两个搁一块儿，守身体的人还特别喜欢清净，喜欢清净的人还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这两个搁一块儿，反正颇有道家风范吧，但是他国法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类的搁一块儿。就出这事儿了。其实在我们这儿就是偶尔的你就是哎吓一跳这种的，都根本都不是事儿，拿不出来说，没必要拿出来说。都谈不上什么无忌，跟无忌挂不了钩。无忌就是解释过，齐老师解释过，无忌有三种无忌。一个是说的善业恶业无忌业。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打坐的啊，好长时间不知道咋回事了，这是落入无忌。你看我们一般那种外道他打坐就冥想啊，然后在那坐着手搁在那啥都不想，他要是时间长了，他要是这种功夫他练的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无忌的。但是我们不会，我们是举着手就是持着咒语的，我们不会无忌，这是说的是做功夫的无忌。还有就无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落入到那里了。第三个无忌是说的是佛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一类的问题你回答他没有用，你怎么回答他对他来说都没有用，这个时候就干脆别搭理他，不回答他，这是无忌。无忌分这三种，无忌，记录的忌。
他说有时候修着修着是在无忌当中。
哎，就那吓一下子不会怎么着。你说。
他们说有的人就是遇到那个无忌去修的话，那样很恐怖的。但是他。
当然了，那就是落土木金石嘛。落入无忌什么，这就是不知道浑浑噩噩，不知道就是黑山背后啊什么的，我们不会落入无忌，这就行了。咱们离落入无忌还早着呢，落入无忌就是那种去深山里头修不见人，就那一类的人，然后他通过长久的修行，他才会那个，我们一般都见不着，我们想做这个功夫都不行，一天到晚的待人接物的这些的根本都不会无忌，你就想做那个功夫还做不到。
那也奇怪，他坐上好了三天也没想法，但是一上座哎呀好多东西出来了，也不是自己想的好，那是三天好的。
刘刚你说
但是你看他这儿来了人还没有那么多啊。
昨天和今天你说
你说呀，就是说的是，咱现在那么不搭理坐上了行不？咱就是只管念咒坐上，不管他是什么，只管念咒。你还是对于警戒有所期盼，我觉得。
不是，我之前说了，你刚才说那个，对，你刚才说，你在坐上很多翻腾的出来，你坐上更加清净。我的意思。
不对，不要那个清净，咱现在就是克己取证，只要这个明心见性，咱啥都不要。你要是只要这个明心见性，你坐上的一切的东西都不要在意它。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坐上的任何境界都不是见性。我这句话不光是对你，对所有的师兄，包括这些听众的，你坐上什么境界都不是见性，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管念咒。咱现在奔着见性，然后坐上不管你碰到什么都不是见性就行了，只管念咒吧。是不是对境不惑是进步？你经常迷后来才想通。不对，你这个想通不对，你别迷就行了，但是你别留着这个想通，别留着这一个想通。对境不惑，所谓的对境不惑不是那种说起来很文绉绉的，对境不惑就是对着这个境界像没有境界似的，没什么事儿就过去了，这就叫对境不惑。你别把它想的可文绉绉可高，没那么高。有一种修行人旁边别人旁边人说什么不放心没听到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有一种修行人旁边人说什么不放心没听到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听不懂。说什么不入心没听到一样，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不应该呀、啊。我都没修心之前，我都这样，我就是属于那种，这叫在世间法中叫钝感，就是别人说好像是都对我不大有用，可能太注意自己了，就是实际上是，这跟修心我看不联系。没心没肺说的是心无挂碍，我觉得是。嗯，你管别人说啥呢？你还管别人说还早着呢。不过有一种吧，你要说开悟这个事儿的话，开悟这个事儿可不是别人说你啊，你就是让师父说你是开悟，那也还是不开悟，不应该活在任何人的嘴里头。啊啊啊！啊啊啊！你刚才说你还有什么事儿，好像没说完。嗯。嗯，没啥哈。
谢谢。
不好意思，上当受骗。
哎呀，正常。
能不入心是好事吧？能不入心是好事吧？无论如何，不光是别人说你的不入心，什么尽量的都不入心，都是好事啊！不客气，不客气，该走走。还有什么没有？
那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比如说啊，现在那个是红的，红的就是红的嘛。这个本来，哎呀，这个是红的，这个什么绿的，我们深一点，浅一点，不要去分解它。红的就是红的。
你现在正在分别啊？你现在立了一个是分别它还是不分别它？
是就是个请教，就是我不分别它。
你现在正在分别它。
但是你是知道嘛？
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太多了。这个事儿，红枣这个事儿的话，嗯，
我就打一个比喻。
你打一个比喻，你是想说什么？你直接说嘛，哦、你直接说。你就是具体的什么事儿？你现在没有见什么呀？你现在没有见什么？你打什么比喻啊？你就这么说吧。你还另外一句话吧。你既然是不说出来具体的事儿，那就另外一句话。你尽量的不分别它，这就行了。尽量的不去分别它吧。
关键嘛。
其实都不存在，你有个生活已经在分别了。你看那个古禅师，他们开悟之前的都活着都不像活着，就那样凑凑合合、隐隐绰绰和稀里糊涂、迷迷瞪瞪的，那都快开悟了啊！对对对对对，行尸走肉特别合适。行尸走肉不是当一辈子，也不是让你当三年，哪怕你修心中心，你当个半年，你开悟都有希望，都能应该能开悟，就怕是不肯。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了？没有就下了，今天就到这儿吧。